来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常常的在你的面前。纵然有时候我们在忙碌当中，但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还是安息在你的里面，因为是的，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主，当我们面对整个生活许多的挑战的时候，主，因着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你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丰盛。主，你也是我们一切在服事当中，在往前走条路上，你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不再迷惑，主，我们不再彷徨，我们也不挂虑，也不担忧，也不害怕。是的，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长生在这里面。主，我们就不断的敬拜，这是一个敬拜的人生。哦，在面前敬拜。哦，主啊，纵然我们进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甚至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主，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还是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真在那里，你就在我们的前面，你就在我们的上面，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哦，我们怎么能够躲开你呢？因为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就知道，不论在哪里，我们的敬拜总会达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的感谢总能够让你的心得着安慰。当我们献上一切赞美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你的名在我们身上一定会被高举，一定会被荣耀。不论弄到任何环境，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同在，带领我们进到享受你的安息。哦，主啊，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就从第23节读到31节，23节到31节，前面好几天我们都在思想保罗怎么的遇见主以后，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改变。当然他的改变主要原因是因为遇见主，但不可否认的，神也安排一些的人在他旁边，包括这个亚拿尼亚在内，成为他的帮助。后面我们也发现呢一些的其他的人也在他旁边，成为他安慰他的鼓励。所以真是看到，在有时候在路上，你会觉得在熟天路上，有时候觉得我们蛮孤单，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神的同在就成我们最大的力量在有一些的同工在我们的旁边的时候，就成我们彼此配搭的时候一个很好的帮助。事情是可以解决，但是有这样的同工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就发现事情就转变得很快，或是说发展得很快。我们感谢主，昨天跟这个从匈牙利回来的同工开会的时候，他们做一些的报告，我真是看得非常有感动。就是我们大概这次去有80几位一起去，其实我们去是70几位，但整个团还有那边的同工，就是匈牙利的我们不认得，有些不认得，有些认得这个过去几次。但是那边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帮我们做翻译，因为那边是这个所谓的吉普赛了，他们做罗马人罗姆人，他们这样说还是在那边的时候所以都要翻译的要翻成，当时我们是讲用英文的，然后翻成这个匈牙利的话等等这种。所以呢，因为整个这个街市全部在那个村庄的里面所以那边也蛮多人，那所以需要不断的翻译。那因为出去的时候有一些的分队分团出去，那晚上有些特会来聚会等等我也跟他报告过他们就在这个一个体育馆里面呢本来那个体育馆是不给他们用的他们对于这是每个地方都有这个叫做启示，所以匈牙利不给这些所谓吉普赛人用，但是去争取说我们这次是教会来办，这是教会的活动，不是吉普赛人的活动，所以就给他们用。只是讲讲你们 真的要为这个祷告。我们在这边呢，尤其在台湾，真的很丰盛的地方。你不要说走这么远，你单单走走东南亚，你真的发现没有几个地方比台湾好的。你走到这个国外，不要说你跑到美国去，你去一些所谓的比较不一定要向下城里面，你跑到一些黑暗的地方，哦，你也不敢走进去。他们完了以后啊，这个啊，虽然他们是很弱，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他们有个表达机会，所以他们就奉献。当然奉献从末角度也不多。没想到呢，这个还这个场地的时候，其实也租了也大概一两天吧，这个灯，因为有这个特会，然后有布道会，然后有这个敬礼的。完以后，突然这个体育馆呢，要我们赔钱，赔什么？因为少了一些东西。对他们俩，这是他们的习惯，看这东西他们就拿走。这个，所以你就知道，对他们的这个资源是很弱，这很弱。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常有人会说牧师，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出去？你就知道，如果你要传福音给一些人，你一定要就是说有个这么一个的认知，就是你就要给，你不要想要得些什么。这不是说藐视，这不，因为这实状的情况是这样。若相对的，我们跟他换一个地位的话，从小你就生在这种的环境，倒过来，他们从小生在我们这个环境，你就知道啊，不是说这个你要，就是说你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就说有个所谓的好的是规规矩矩啊。有时候事情不是这样，那再加上呢这个他们当时程度也不一样，尤其他们当中你真要知道不容易，真的不用这个里面的一些的事情这个生活的很就很缺乏当中，当然产生很多的这个罪恶在里面所以我们能看到同工，我感谢主，也不代表说匈牙利没有人去关心他们，是有一群的人关心，特别是基督徒。那也感谢主，我听到一个报告，就匈牙利年轻人再次的起来，这不是吉普赛哦，是年轻人。所以现在我们有多的认识以后，我们说要不要在他们的这个首都啊那个地方，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个聚会的据点，特别为这些年轻人所预备。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不是我们在台湾去做，那边的匈牙利人这个地方这么远环境也不一样，而且是做他们的人，所以看看那边神有没有为我们预备的同工，然后我们就一起配搭一起合作。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神带领我们有这个英文牧区以后，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我还听到报告，同工跟我说这个瓜地马拉我们也做得蛮好的做了，我们现在自有自己的办公室，除了主日有个那个餐馆那个饭店主日崇拜以外，那个是在当地的高级区，是那个人要给我们用还是收点费用了，不过真的不是我们出了那个钱，他就希望我们那个地方用，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办公室，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感谢主，这个已经定下来。所以看见神做蛮多工作，那当时有时候听到了一些工作也蛮困难，像我们这个对岸呢，现在工作起来就他们整个国家在做在调整的时候影响在带出很多的不仅是所谓的不方便，甚至很多未知数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你要怎么想都很难。那还有另外一块在我心中是很强的，就是东南亚这一块。我们感谢主，不知道大家，我们这次的印尼大概有两三个这个穆斯林受洗。那这个我还听到好像这个礼拜天呢，有三位还四位这个越南的在海边受洗。所以我们感谢主啦，虽然这些的团队都是也不容易，不过看到他们在努力在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把这个得救的果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我们就看看现在看一段经文，当保罗信了主以后，当然他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从前面呢我们已经看到另外一个很大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生活本来真的是180度改变，或者130度悔改，可以讲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他是传扬这个福音，要得着更多人成为基督徒。 以前过去要逼迫生要消灭基督徒的，那现在180度转过来，要得到更多人能够成为基督徒。碰到困难，但是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宝贵的时候，他就会所谓的放下一切，或者不担心这个困难，或者就是面对这个困难，他会坚持下去。这也是看到蛮多的神所用的仆人使女在教会历史里面，纵然在他所谓服侍当中，或者被人家很尊重，做主教啦，叫什么，但他心中越来越平，就是越不感到兴奋，或者越感到很平淡。就在这时候，过去他的这个努力跟目标，是因为他在包括服侍哦，包括以前在外面做事啊，我们为主也很热心，甚至出来做个传道人也很热心。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在那，他的热心到他慢慢会淡下来，慢慢就成为一个平稳下来，一说就觉得啊，反正每个就这样子，每天就这样子，职场就这样，只要我生意好了，只要我怎么样怎么样，那在教会我只要能够平安的做啊，做得稳啊，做得大就。但是呢，你就发现整个的教会的那个所谓的动能呢，就慢慢就停下来。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甚至会哎呀困难算了，假装没看见，或者困难我们就躲开，反正这么多困难也不是我能够一个人解决，也不是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去解决。但是当一个人遇见耶稣以后，整个的心态是改变，困难不再是困难，问题再大不再大，因为有一位比这个困难更大的，因为有一位这个所谓的他的能力比你所遇见的这个，比如说真的昨天谈谈以后，我们越谈越兴奋，底下我只是问一句话，那底下我们怎么具体的怎么做，我们就很难讲话，因为那个太大。用现在的话叫做实话，用人的打算这样，实话有没有一撇我都不晓得，那想这不是人的事，这是神的事。不过你当你遇见这位神手，你就说那什么关系，反正他带领，就是我们就常常讲的话，反正他会带领啊，他会预备啊，他会供应啊。所以祷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起伏就稳在，还是兴奋，但那个挂虑担忧是留在底下，我们脑子比较清楚，底下我们就说一二三该怎么做，所以一样一样事情。所以我们的同工啊，大概应该他六月他还跑一次，要过去。我要感谢主啊，我们看到肯雅啊这个地方，基本每一个都在发展，但发展要怎么去做？怎么能够把资源找过去？而且不仅要资源过去，怎么要把陪着他们走，然后把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经验也要带过去？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你看呢，这已经进到跨文化了，所以从这开始你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在耶路撒冷，从某角度来讲，耶路撒冷的问题很大，因为被逼迫；你从另外角度来讲，在外面比耶路撒冷的问题更大，因为你会面对许多不知道的问题，你真不知道那群人会怎么样，你不知道在那张会接受还是不会接受，当然你也不知道你的服侍是这样的服侍在那边留多久。你都到后面是很多 uncertainty， 你觉得他们哦应该待一个月，你真的有把握可以待一个月吗？或者说哦大概我再两天就走哦，不要待太久，不是你在定你的行程，不是在定你的计划。 OK， 我们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现在读一下好了啊，从这个第23节到这个31节，我们起来我们读一下。过了好些日子，
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舍 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处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OK， 这段经文是就是很能够懂，就是很平易很简单，只是在记载这个保罗这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成为一个门徒，成为一个使徒以后，他怎么的为主大发热心来传福音只在记载一些事情。不过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到有几样事情，我想是路加要我们去了解要知道。第一个很明显的，从一个角度来讲，保罗的苦日子从现在才开始，他的苦日子是在从信了耶稣以后才开始。所以不要再把这样的一个信耶稣就有这样，你可以说信耶稣有平安，你问保罗说，保罗说 no， 怎么会有平安呢？不过如果你问保罗说真的没有平安，保罗说有，这到时 yes or no， 环境是没有平安的，不过心中有平安。那当时这是第一个问题，保罗这次光景怎么样？从某者在环境来讲，他是活在一个没有平安的里面。每个人你想看，一天有人在想着要杀你，你怎么会有平安？而且是有计谋来杀他，而且是很就是说尽力的。所以这边讲到就有人呢，就昼夜在这个城门呢就守住，一说反正保罗如果走出去的话一定被抓到的。所以呢在城里面慢慢已经在找他了，而且要怕他逃，所以在城门故意在城门口就等着他。换句话说，从个就是一方面呢是很危险，而且如果用现在的话，他的日子是可以数的，因为迟早一定要被抓到，抓到以后一定死。但是岛外又不是马上被抓到，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这个困难的当中，他天天都在环境给他的煎熬或者环境给他的压力，他有没有平安？我相信他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主耶稣一定常常向他显现，甚至我都会相信有时候在极危险的时候，他就问主啊，为什么不信你，信了你以后就大有问题都解决吗？怎么信以后问题更多的问题更大？所以我相信在保罗挣扎里面，我也相信主在跟他讲一句话，如果这些困难起来是让你知道到底你认识我有多少，到底你真正的信靠我有多少，到底你愿意为我摆上有多少，这刚刚讲的这几句话，信靠他啦，为主摆上了等等，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我们一定会讲。在顺的时候更加容易讲，在一点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说没有问题，这个困难过去了一定后面这日子就好过了。但是从保罗的角度来讲，日子没有一天比一天好，可能一天比一天坏。所以这边在讲什么？为什么神允许这种的环境出来所谓的让他真正好像走投无路，好像真的下一刻钟那个命还在不在都不晓得。如果神要用我把我带到一个没有这个困难地方，没有带到一个逼迫的地方等等的，神这时候分两个事情，用你是一件事情，神会为你开宽广的道路，但是神也不断地在提醒你，是一个我可以用的人吗？你对我是忠心的吗？你对我是殷勤的吗？你对我是照着我给你的呼召做你该做的事情吗？读保罗书信的时候，特别读更多后书，你就看到保罗很喜欢数算他的受苦。他这边是跟我们诉苦吗？ 他那边埋怨吗？你读不出来这样的东西。祷告，他知道这些与他有益的，为什么？几个角度来看，证明他的信靠的主，他的信心是真实，也证明他所信靠这位神是真的神，不是因为好坏影响了他的态度，不是得失叫他做还是叫他不做，他只是单单说，主啊，你就是我要服侍的对象，不论我只要服侍到你，只要我做的是你的旨意，是讨你喜悦，不论是顺的时候我感谢你，就是在逆的时候我也这样感谢你。如果我们的服侍是因着我们的环境的起伏，其实那样的服侍那个效果是不多的，顺的时候多做一点，所以用保罗的话叫做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了。也用保罗的话，如果我不传十字架耶稣跟着，众的所谓的困扰，众的痛苦，众的逼迫就不会临到我，这应该是他加太书里面说众的困难不会临到我。其实他传福音他可以有很多不同方法传，他有很多的所谓的不这么忠心的传，不这么的尽心的传，他可以打个折扣，他可以所谓用点的包装。所以还是说，保罗你可不可以聪明点，保罗你传福音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惨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你只要爱主就好，为什么还不会要跑出来做传道人呢？那你读的书不白读吗？你以前的在这个社会所努力的，不论是地位好金钱好，都白白的放弃了吗？哦，为什么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做一个传道人，那这个环境人大家都很喜欢你，都很尊重你，你就做，为什么要离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或者是你的回应说，没有别人，因为神呼召。真的神的呼召吗？从人的角度来讲，因为神的呼召都是应该是很风光的，都是很这个所谓的很就很有果效，不是工作很有果效而已，是我很有果效，意思说我就得到更多一点。所以你听到保罗，如果你真是从他书里面稍微多一点认识他，他真的也为主受苦是一个益处。什么益处？只是不断的提醒他，他是否是神对神忠心，他是否是对神是全然的摆上。在他福音的当中，服侍里面有没有别的不好的动机，或者掺杂别的动机，或者还里面还有一些的所谓的计算，为自己的好处有一些人的打算。所以读保罗的时候，对我来讲，没有一个起码书信的当中，没有人像他讲的这么夸口他的软弱，这么喜欢讲他的受苦。如果从人的角度上，一定被藐视，就是你不这个使徒不行啊，所以才这么麻烦呢、啊，才没有人要用你呢、啊，才碰到这么困难，才被这么多反对啊。就是因为啊，你这个不行啊，其貌不扬啊，所以我们常常啊用一个人的，这叫成功神学。你怎么知道神用？因为他做得好啊。什么叫做？因为他发。为什么叫做神要用亚伯拉罕？我这几天我在生平还在讲，神用亚伯拉罕，大家都因为亚伯拉罕是好人呢、啊。怎么知道他是好人？为什么知道神要用？因为他发，因为他是个很才有名有地位的人呢、啊。这是不要说别人，是犹太人的观念哦，还不是成功神学。其实如果是讲说灵恩是成功神学观，其实犹太教也讲了。你只要，所以呢，你只要这样就会好。所以问题在这里，是为了这样是遵守神的命令，还是为了你要神祝福你要好才来祷告要遵守神的命令？你爱主，所以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自然而然因着他与你的立约，他一定会按照他的约来祝福你。这是圣经所讲。倒过来，到底你只要神的祝福。要神祝福你，甚至你的要的东西你怕神不给你，所以你要神给，所以你乖乖的更多的努力点，为了要赢取神的 approval， 神的这个同意肯定。目的是干嘛？讨他喜悦吗？不一定，是因为你想要从那边得到一些你要的东西，可能甚至神不给你。所以成功神学这不是指哪一种人，其实在你的观念里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你很容易进到人，因为人就是为人，你的里面所要求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顺服，一定要依靠，甚至一定要说我的破碎，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保罗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为主。另外一个在礼拜天我再会提一提，这是摩西。摩西等到这边说没有没有，已经受不了的时候，这边就喊了、啊、哦，我在埃及啊，我们有这个吃有那个吃，很有意思、哦、没有肉吃，因为他们没有肉。然后在喊的时候，我在埃及啊，这个我们还有鱼吃啊，还有大蒜啊，一大堆东西。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埃及里面吃鱼啊，不是有钱人吃的东西，因为鱼你可以，你不用养，你不用什么，你跑到湖里面去抓就可以。所以没有钱人或者比较生活比较也不忙的，那当时他没有肉吃啊，他就跑去抓鱼去。你也可以去抓鱼啊，反正鱼在河里面、湖里面。这些人呢，他想到在埃及的时候，没有想到他是奴仆，那样生活的地位。这时候他发现，你要了解这个 point，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奴仆的生活，进到旷野里面。旷野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神就给他预备一种的食物，叫做玛纳。这是人过去的人没有吃过，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应许以后的人也没有吃过，这叫什么？叫恩典，恩典，恩典。居然所谓的 reject， 所谓的这个拒绝这个恩典，倒过来去想过去奴仆的生活多好，可以听得懂这一个字。进到一个自由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他反而回想，反而倒坏他希望过去的那种奴仆的生活，这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做神呢、啊、很难的。你做奴仆，你在埋怨，我把他带出来，现在让你成为一个自由，你还是埋怨。所以你会发现呢，整个的出埃及记也好，民数记也好，都在特别提的。让包括生命记载，生命最后就觉得不要再埋怨，你就照我的话去做，照我的话你就蒙福，不照我的话你就离开我的祝福。从另外角度来讲，这个叫咒诅，神不会咒诅你，语文是用这个字叫咒诅你，圣经就讲到咒诅的意思是什么？神把他的祝福收回来，这应该吧？对，这是公义的神呢、啊，他不会咒诅你 ，in a sense， 他不会用大来欺负你。OK， 你不要我祝福你，我就不祝福你啊，我就把收回来。我祝福你，你埋怨；我不祝福你，你埋怨，说我不看顾你。我祝福你，你又埋怨。为什么你埋怨？因为你觉得我给你的要求，给你的这个律法典章，对你讲太难了，要求太多了。但是问题说我是神了，我的期待，我在众的状况底下，我不能给你钱去犯罪呀、啊。这我们的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了。所以神说你不可以做这种事情，我就照我的应许白白的祝福你，人就不肯了、啊、所以你会回过头来在整个的里面受苦。其实我兜了一圈，连保罗都在留意这个事情，不要在恩典的当中 take it for granted、啊、就应该是这样，甚至开始对于恩典味道淡了。神啊，真的，你要想看，这一年你没有生什么病，你不觉得这是很大的恩典吗？谢饭，你真要中好好的谢饭，天天有饭吃。不过有时候我都觉得很亏欠，因为我常要吃便当。为什么要吃便当？不是我去买，因为我要开会就吃便当。哇，吃到最后我就头痛。我感谢主能够有便当吃，还能吃得下，这不是恩典吗？在恩典里面，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进到这个恩典里面，是因为这位恩典的主与你同在。这第一，所以让我们对于所谓的困难啊，受逼迫，让我们再有个 另外一个不同角度的了解。第二个是什么呢？神的同在是 must， 是必须的，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但我相信在人生这条路上能够找到属灵的同伴也是必须的。所以整个的圣经从来不讲究一个人的追求，所以整个圣经是一个叫做群体的观念。一个人犯罪，神的审判就临到那群人。一个人好，一个王好，神就用这个王来祝福这群人。换句话说，不论你的身份的地位是怎么样，你是皇，你是皇帝，我是一个只是一个工人，一个用，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连结在一起。你的地位，你的身份的高，不只是你为你的缘故，是因为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是也不仅祝福你，也要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是在神的整个的观念里面。所以为什么从亚伯兰开始，其实从亚当夏娃就开始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亚伯兰整个当时这个亚当夏娃啊，这个所谓的啊，失去了，是丧失了神给他的托付。当神再重新的可以再呼召一群人，亚伯兰还是讲同样的话，你要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就说你会祝福，成为这个所谓列国的祝福。甚至神说，我要保守你到个程度，如果谁咒诅你，谁不祝福你的，我会报应他。原来神所看的是一个群体。那这个我不能够讲的太多，否则弄得太复杂。第一个，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连结在一起，除了三位的一体的神的神性是一模一样以外，但不可否认，也是三位不一样的三位。他们的生命如果从这讲都是神，但是三位又不同。那什么东西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三位连在一起，从永恒到永恒从来没有分开，从来没有争执？就一样事情，就爱。为什么群体生活这么重要？因为这群体生活你才明白什么叫做爱，你才在群体生活当中知道什么接受别人的爱，也知道怎么把这个爱给别人。否则爱永远是一件抽象的事情，或是你把它具体的，你把它弄得具体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所谓的有条件的爱，成为一个比较的爱。他怎么他对我这么多啊，我就只是对他说已经不错了，他对我不好为什么要对他好？所以有条件，而且在这个群体当中才成为一个叫做不仔细的爱。有时候因为一些的原因，我没有这个太多的力气，甚至心情也不够，那这时候我的爱，过去对你的所谓的关心是不可否认，我就简单就淡。这时候可能有别人来鼓励的，有别人来安慰我，有别人做一些事情在我身上，我从小被激励的。所以那个爱是不仔细的爱。而且在这样的所谓的，特别从人的角度，在这样的彼此之间相爱当中，你会发现爱就产生一个所谓的力量。我们说信心很重要，我们也说合一很重要，但是我相信各位都同意，任何事情不是从爱做出发点，这些东西都是不完整，都是有缺陷。如果你的信心不是单于神，单单的因为信靠顺服，因为信心，如果我信了99%，就是说我听神的话99%，我希望还有1%，就是我得到我的好处。所以那个爱，那个没有条件的爱，一定要成为整个信心的整个的根基。如果还没有说对神的100%的爱，以至于产生对神100%的顺服，那个顺服是会打折扣的。我主要是讲这种，为什么我们会害怕，为什么我会担心？其实到最后，因为我们不能够信任，又讲这个，为什么不能够信任他？ 因为爱的不够，因为我不明白他对我的爱有多少，因为我真不知道，如果用我自己有限的爱就这样爱他，他是否也爱我这么多而已、啊、你要明白这个字。当保罗使徒保罗在讲到在以弗所讲，你就当我们这样知道神的爱多么的长阔高深，有没有听过这个字？解经家很喜欢解这些经文，因为太好，这个太有意义。很多说长阔高就讲十架，有没有听过？高到天啊，到地狱，然后左右东西，这样的解释我都不反对，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应用。但如果从文字角度来解释什么叫长阔高深，如果我说我家有个多的椅子，一个桌子，如果有需要的拿去用，可能你这人马上想到你需要一个桌子。不过你跑来问我说，牧师，你会问好几样事情，中间你一定不会不问这个事情。或许你第一个问的这个事情，牧师，那个桌子有多大？如果你要个桌子，但是你是一个小书桌站在卧房，比如说你多一个桌子摆摆。如果我在饭厅的桌子，哦，我是要一个桌子，牧师，你讲完以后，这个桌我不能够用，因为桌子太大，这个不是我需要，我摆不下。长阔高深，从语文的角度解，从保罗语文呢、啊、是讲这个爱是具体的，不是。当然你说实价是很具体，我不反对，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基本的观念，你怎么知道基督的爱？是因为基督的爱在基督的身上。你怎么知道基督徒在身上有基督的爱？因为基督徒彼此相爱，你就发现这个爱是长阔高，这个爱是具体的。你怎么知道神的爱？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神来到地上。你怎么知道他真的爱？因为他在这样做的事情对我们的好处。你怎么知道神的爱是这么绝对爱？因为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他是没有保留的。爱可以讲，爱可以有论，甚至爱可以写很多的小说，可以写很多的连续剧。但你读完，你听完，你看完，你会看完以后觉得只是那两个钟头，吸引麻醉，但你知道那是一个故事，那是一个小说了。你真的碰到一些真实的爱的时候，你就受了很大的感动。不过你说，哎呀，还是这个结局不够完美，这个爱那个人，但那个人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接受，或这个爱的当中还有很多的猜忌，还有很多的疑惑。我爱他这么多，他真的爱我这么多，他真明白吗？所以你会发现呢，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什么叫爱。然后这个爱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三位一体的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把神的爱带到我们的当中，今天我大讲，今天神要借着基督的身子叫做教会，对这个世界来显明什么叫神。所以教会从一个角叫做道成肉身，不要说教会不会道成肉身，教会在道成，因为教会带出一件事情是这世界没有的。虽然世界上有讲很多的所谓的信仰宗教，但是教会带出一位世界没有，带一样神世界没有，因为教会带出这位真神。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神？教会怎么显明他真？因为教会彼此相爱，我们每个人彼此相爱。这不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完全，不代表说今天我们都已经把神的爱完全的表达出来，但起码这应该是你我的观念，起码你要相信这是神的心意，起码是你我努力的目标。为什么我对他还有疑惑？为什么我怎么样怎么样？中间是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他解释了，他说明了，为什么心中还是信不过来？是真的我不同意吗？有时候我在问，我们讲半天我还是不放心，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不是他有没有道理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说、啊、他讲的道理，哎呀，他有道理，或者说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你看我们每样事情如果是不能够真正的所谓的信任的话，我们会总会找出很多人。最后对方就说，或者那个同工就说，那牧师你还会解释到的程度是这个是真的，你也觉得是真的，你也觉得有道理，为什么你信不来？我发现还是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我爱他有多少，我也不知道他爱我有多少。所以爱里面叫做没有， 惧怕。不要把它变成很玄，也不要变成一个口号。你怕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你怕什么？我是你的主管，你怕我什么？如果你是我的部属，我交个工作给你，我怕什么？哦，以前做事，你这样做，有个以前是我的老板，会成我的，你不能够，我底下有个一个 负责人，我请他去出去开会吧。他说你不能够叫他去啊，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以后他去了以后，他回来以后会慢慢的，如果他做一些事情啊，做一些报告，慢慢他会抢你的位置的。他听完我真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就笑笑跟他说。这个我不怕，他以为的，我们都他是印度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人的当中，我们都这方面大概都还蛮敏感，蛮小心。我说怕什么？他说把你位置会拿掉。哦，我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怕。我说了，如果他拿走我的位置的时候，一定是我升官的时候，一定是神把我升上去，那这位置给他什么关系？神永远把最好的代替那次好的，你一定要听得懂这个。所以不要抓住次好的，不要抓住你要的，而不走在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永远是给你的 very best。 所以不奥斯瓦千万讲一句话吗？ The good is always the enemy of the best。 好永远，次好永远是最好的敌人。我们常常是抓着次好，不让神把最好给我们。我不是因为奥斯瓦千万讲一句话，但是我还在做事，还不是传道人。我说我从来没有这观念，因为我真知道，我出来去国外读书，后来进到公司做事，而且做了，其实刚做事也不过就那两年而已，那刚出来的两年在公司做事，我就觉得真的神很恩待我。如果两年，如果说这样的换一个位置，我都觉得好像太快了一点，觉得好像我也不配的，其实那个位置什么的我都搞不清楚。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剑门把我调进去。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困难很困难的位置，这个但是感谢主，我进去以后人说，哎呀你不要去接那个，因为你公司也不能够逼你一定要接那个。有人跟我说，我就笑笑了，如果我去一个部门是很好的，我做了两三个月，再有什么多的好人家看不出来。如果去一个很糟糕的部门，两个礼拜，人家说：“哦，进不进这个？”我叫 James， 进不进去就马上把这个部门改变。所以我宁愿去一个比较糟糕的部门，这叫阿 Q 精神。但是我不认为我是阿 Q 精神，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我认为这是神给我的机会，我认为这是最能够发挥神给我的那份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所以你当你认识这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旁边，那中间有些东西怎么发生呢？你需要有不安慰，你需要鼓励，你需要怎么知道跟人家相处。如果神把那个同工，把一些的所谓的跟你一起走掉的同伴带在你身边的时候，我碰到有些人的牧者，他很传福音，他找了很多人来，最后这些人这个教会人都走掉，是把人带进来，也是他把人赶走。我觉得最困难最可惜一件事情，你把那个人带进来，最后是你把那个人赶走。我没有啊，这是你的态度的问题，就是你处理那个智慧的问题。有时候你问到最后，牧师这怎么一回事，我常会问这个人是谁找来，他就不好意思跟我说是我找来。你找来人怎么会你希望他走呢？你找人或是你不希望他走，为什么这个人想走呢？这一定是我要感谢赞美神。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保罗有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保罗信了耶稣有没有困难？外面有困难，里面有困难，耶路撒冷这些信徒更不要跟保罗碰面。如果没有巴拉巴，你说保罗这有现在成就吗？而且真的，昨天我在跟同工谈外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两个同工怎么凑在一起，后来发现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凑在一起，不能让我们两个一起来工作。 但是不代表他们两个不能够相爱，但是不能够一起工作就是同工，因为观念差太远，这个所谓的文化习惯差太远。他可以同工不同的部门，然后一起来，所以需要有人来带他们，但是把一个放在另外一个底下，这是不 work。所以你需要做一些调整，一些调整。所以我后来跟负责那个同工说，可能我的看法不能够在怎么两个找一下坐下谈。我知道谈了好多次没有用，谈的时候没有问题，过一阵子又分开。我就笑了半天，他们就哈哈大笑，好像跳 Tango 一样，往前走一步就后面退三步。我再这样搞下去，这个关系也不，而且这个更糟糕，整个事工会卡在那，我一定要做调动。一定要把这个人调出来，一个人把这个放进去，不能够再在一起，否则损耗太大。但是你问到问题的时候，是谁找谁的？这讲国外的，不是讲这边，是那个找那个，那最后两个弄不来。你说这种事情，这么矛盾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就是人。所以不要跟我说牧师，我要怎么，我要学习更多的知道怎么牧养，知道怎么的去。其实每样事情，你不是你养育你的儿女，我要用个比较准确的，你要知道怎么牧养你的儿女。在公司，我跟一个董事，一个 CEO 说，你在那，你是做董事，你是所谓管整个公司人，就在那栋的 building， 大概就应该几千人吧。我说你不是管那些人，你是牧养那些人。信的包括不信的，我就跟他说，其实你跟我做一模一样，只是你说管理一个公司管人，我只用另外一个话跟你说，我是在知道怎么样牧养这个人。你要知道 shepherd 这个字，牧养这个字，这个字的中心呢，就是牧养，就是管理的意思，叫 ruler。 但是你的所谓的这个方法可能是一样，观念意思说处理是，但那个态度是很不一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巴拉巴成为一个很大的帮助。最后我是把它做一个结束，这是读到这个第三十一节。那时整个事情发生，后来当时保罗借着巴拉巴也跟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门徒啊、处在一起，而且一起又成为一个同心传福音的力量，不只在一个人，所以这个力量越来越大。那倒过来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被圣灵得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再说，看你怎么分，使徒行传你可以分成七段，有人用这个字叫做七个屏风。一个屏风有三片的，有五片的，有七片的屏风。那屏风上面不在画画吗？或者有些写字吗？那这个屏，每一个屏风最后一句话都跟一件事有关，就是教会一定会增长。这边说人数就增加，应该这是还是第三次讲到人数增加了，神就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第二章里面所说，信主人就增加了。我相信 church 在这个当中，我相信教会一定会增长，不是我要去操心的，不是我要找个方法让教会怎么增长，我相信教会一定会增长，因为神一定要这个教会增长。那祷告不增长不是神的事情，不增长不是有没有方法的问题，如果不增长教会一定会有问题。我跟一些的同工，年轻同工说，如果一个教会一年没有增长，没有什么的，当然增长也不就是很多方面考虑，我这样只是给原则，一年没有增长你要留意有什么原因，可能今年不是要特别增长，但是要把这个量，但是要把值所谓的兼顾啊等等。两年没有增长你就要留意，可能教会已经有问题了，是不是生病。如果三年没有增长你一定知道是生病，如果再不处理，再过两年，这个教会就是答应，就会所谓的会死掉。 在整个教会增长当中，这个我讲题外话了，这是从统计来的，你需要做一些研究。一个教会最少要150人才能够 survive， 300人这个教会是一个可以自立的教会，自主自立，到500人这个教会开始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到了1000人这个教会的影响力就更大，500人你最少要影响那个社区，你不仅要影响这个城市，当然要看城市有多大，不过到你500人到1000人，你基本上可以开始影响这个城市。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哦，我好厉害，我会影响。No, no, 是从责任的角度来看。你是300人的，到了500人，你有没有发挥应该是300人的功效，500人的功效，对这个社区有多么的影响，对这个城市有多么的帮助。不是在那边夸我多大多大多大。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架构就要改变。今天不是我们跟你讲这个，这是我跟传道人讲，150人还跟开杂货店一样，到了300人，你就需要一个便利商。你到了这个500人之后，可能就比较大的，开一个所谓小型的家乐福啊这种的。现在家乐福这个听说不是家乐福，包括很多这种在大润发，他们要开始从大要变成小。现在最成功的，我不是这边做广告啊，你看新闻，现在最成功是全联，最成功的。所以现在顶好要变大，家乐福要变小，你要调整那个架构。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你会发现光是 7-11 这里，现在 7-11 也起码我回答这么多，现在 7-11 跟以前 7-11 已经完全不一样。以后你去 7-11 还可以买，可以吃到炸鸡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教会在增长当中，你需要知道教会怎么长，你需要预备那个环境让它讲。但是你相信一件事情，是神让它增长。三样事情，在困难的当中，求神帮助，让我明白这个事情的发生要我学的是什么功课，或是给我个机会去省察，到底我真的爱主吗？到底我真的为主吗？ OK， 第二个，当我在这样的服事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孤单，有时候你觉得那个力量不够，你一定要问神啊，你为我预备的同伴在哪里？千万不要神为你预备同伴，甚至是你觉得需要的同伴进来，最后是你把他赶走。我说赶走意思，因为你是主管了，或许不是你把他，所以从用这个叫赶走。你说我没有赶他走，你是个主管，看你怎么带他。他带他不这个，但你赶他走这件事情，不，你带他，他觉得你在只是在利用他呢，不是成全他，他为什么不能够发展？前天还会跟个同工在讲，所以带同工是不太容易。聪明的人，有才干人，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成全他，不然的话他带不下去。如果比较弱的，你要知道怎么发展他，不然的话永远弱下去，他只是靠着你吃饭就是，哇，你就会很累的，因为他帮不上什么忙，分担不了什么工作，你怎么样发展他？其实跟一件事情有关，其实服侍了半天，其实在企业做半天也是，就是讲到人怎么去 manage 这个人，事情、人跟时间，这是我们常需要操练。那第三个，这是服侍教会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的盼望，要动脚，教会永远不会关门，教会只会越做越成熟，越做越长，因为教会是神要负责，不论在任何环境，神会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我常说了，如果你做一个负责人，连同工都带不出来，后面说要增长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有一次好久以前呢，跟周牧师讲，讲到一个同工的时候， 周牧师说大概他做就做到这里，这不批评论断，因为我们做领袖总要负一个责任，要不要把这个调到那边去，我们就觉得这个工作对他讲可能太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的声量只到这里而已，你不要把他放在那边，不然会压倒。那他的声量你怎么知道声量？中间有一样事情他带不住同工来，他每样都自己在弄，他不放心给同工。这个同工做完他跑去盯眼，看稍微跟他有点看法，做完他就把他训一顿，也不用这个字啊，因为你跟他说你就把人家训一顿，不听人觉得是训一顿的，不你跟他说你不要训人家，他也不高兴，那态度的问题。到最后我们有些机会跟他在一起，我们帮就是我说如果他声量在提高，所以就给他几样事情。牧师现在我已经达到这个，牧师我那我达到我就不来了，他说不不，我们现在准备再升高一点。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培养，给他一个钩，给他一个方式，然后你怎么的安慰他鼓励他，相对你怎么去教导他甚至提醒他。再说 teaching 不够用，你需要做 mentoring， 做师徒制，那才比较管用点。 OK， 感谢赞美主。你发现单单的到这时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教会它是要为主的缘故面对许多的挑战。第二个，教会是一个团体，基本上不是人多人少，是否能够彼此配搭，最后有个又不同又能够配搭，主要一个原因，因为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他们三位能够这么的美满的配搭，从亘古到亘古，因为他们是在爱里面配搭。那第三个是什么？一定会增长，这叫永恒。好的事情 last forever， 而且好的更好。好的，这也带出一个很重要，世代传承。如果坏的传下去有什么好传？当然要一代比一代好。你就发现增长，量的增长，质的增长，质的增长，量的增长。为这个神让我们能够明白教会在这个教会这个环境底下来生活来成长，这是很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OK， 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也为今天我们所领受，特别为教会来祷告，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真的我不是说有多少人来参，也为这几天的那个研经特会来祷告。同工跟我反映说这讲得很好，这对他有帮助，所以你真的没有听的，我还是建议抽个那个声，不然的话就把这个录音带拿来听一听同工就说船长就跟我说讲得很好，所以应该是讲得很好，所以我为这些来祷告。神就像刚开敬拜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不是你们说，我真认为我们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蒙福，我们要谢谢神把这样的教会带成这样，也谢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恩典。不倒过来，我们需要也把这个恩典带出去，让我们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我们就为周末的所有的聚会，就晚上的这个研究，今天是最后一次这三个晚上是最后一个晚我想求都来求恩待。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主带领我们向前。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么一个好的教会，也谢谢你把我们带进这个教会里面，以至于在这当中我们彼此可以扶持劝勉，在彼此配搭扶持当中，让我们更加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也在这个扶持当中，让我们在爱里面更加的成熟，不仅在经验工作能力上更加的有效，让我们整个生命更加的有成熟。好，就要在信心里面，在盼望里面，主让我们能够经验到爱是我们的根基。主啊，带领我们，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不能在青年在成人青年而上，不能在山庄宣教道，还有所有的福音中心，还有这几天的这个研经特会，都交在你的手里。每个来到面前寻求你面的人，你说凡寻求你的，凡仰望等候的，一个都不会羞愧，一个都不会失望。主啊，让我们遇见你。主啊，我们求你向我们显现，我们要把剩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